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今夜 book 出那俱乐部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播出，我是九幺。
嘿，收听今夜一杯 book club 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 Sandy。
好啦，这个第一次嘛，好，第一次总是念起来比较不顺这样子。Okay、
对，这一句话真的没有念过哎。
对啊，虽然说想蕊，但是又很懒得蕊，所以干脆就不要蕊这样子。
我刚好发现啊，有人就超级懒惰。
谁？是谁？
绝对不是现在讲话的那位主持人哦。
没错哦。好，来，那个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有今夜 book 的 club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呢，其实我跟 Sandy 我们都还蛮喜欢看书的。那因为喜欢看书呢，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包括因为我们也都有出书，那都有出书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们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来帮我们做一些这些读书心得报告啊之类的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呢，再加上就是说平常 Sandy 哦，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他经常都会是买一包盐酥鸡，然后在旁边就挑卡练脆球，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那每个月可能有一集要让你来主持这样，那他就非常自告奋勇的也要帮大家争取福利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办了这个今夜 book 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说这样的一个主题房。那在主题房里面，我们都会分享就是我们看过的书。那当然这书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赠书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我们大概这个节目的话，我们会主持30分钟，那在后面的话告诉大家怎么去抽书，对吧 Sandy？
没错，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 room chat 的地方把那个抽书的那个你要写的那个通关密语，我们会放在这个 room chat 里面，就是有一个留言区这样子。
那如果是大家现在是在听 podcast 怎么办呢？
如果你现在是在听 podcast， 没有所谓啊，一样啊。就是哦，我们等一下一样会透过语音就是告诉你规则，但是明天的话，这个等这个 podcast 出来的时候，它会同步在我的粉专上面，然后粉专上面一样会告诉大家你要写什么。就好像我们昨天刚好做了一场台湾美食节的活动，然后
美食展啦，
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要送出几张票呢？8张套票。那个活动一样是在我的粉专上面，我们都会重复，所以错过 live 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透过 podcast 来做后面的抽奖哦。
好，那今天要帮大家来介绍两本书是哪两本书？
没错，我们第一本是矽谷阿雅的《为自己再勇敢一次》，然后第二本的话也是跟勇敢有关，然后是 Google 首位幕僚长的一个职涯高投报法则，叫做《我选择勇敢》。那为什么是这两本？第一本作者是阿雅嘛，矽谷阿雅。那刚好第二本呢，《我选择勇敢》这一本书也是矽谷阿雅推荐的。那刚好他们两位呢，到时候会有一场直播，在8月5号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听完这一集微介绍之后呢，还可以去看这两位作者他们联手直播的节目，在这个 YouTube 上面。
哦，那到时候你的粉专上会贴出这个直播的链接吗？还是？
会的，因为其实已经在矽谷阿雅的 Facebook 上面了，所以我会在粉专上面再 mention 一次这样子。
矽谷阿雅怎么写？
矽谷就是那个美国的矽谷 ，Silicon Valley 的矽谷。
那阿雅嘞？
阿雅就是阿阿嬷的阿，文雅的雅。
你会被人家打，你叫阿嬷？
我没有，你自己说的，就是那个叉冰阿雅的同样一个字。
OK， 好，那你来讲一下吧。就是那这样子的话，这两本书它都跟勇敢有关，而且这样听起来，两位都是女性的这个应该是说作者对吗？
对，两位都是女性作者，但是其实这一篇不是要特别强调女力或是跟女性有关，它是跟职场的一些生存法则，还有就是硬实力还有软实力有比较大的关系，比较直接的关系，然后只是因为刚好两位是女性而已，不过它应该是一个男女通用的。
OK， 那我们先切入第一本吧，就是关于那个就是为自己再勇敢一次矽谷阿雅这本书，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可以啊，我们先讲一下，就是矽谷阿雅这个作者哦，就是这位作者呢，他其实呢一开始他是以一个苹果记者出身的一个身份，然后他去了这个美国。
你是说他是苹果日报的记者
？Yes, that's right。
苹果记者，谁知道什么是苹果记者？
那不然就不是凤梨记者，对啊，就是苹果日报的记者。那他是记者出身，那当时呢，其实阿雅就是他去到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对上课的时候，他对英文其实没有那么听得懂。但是呢，他目前的身份是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 那他同时也是大学里面的授课讲师哦，在美国。那他前往矽谷追梦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了写他第一本书。那他第一本书我们今天不会介绍，不过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第一本书大概解释一下他的一个背景，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第二本书的产出。那第一本书呢，在那个矽谷阿雅他写的这一本叫做《追不到梦想就创一个》。那为什么他会说追不到梦想就创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英文不太好的一个记者的身份。那他想办法就是让自己可以就是翻转他的职涯规划。于是呢，他就到了美国去做求职。那当然，那本书里面呢，他会提到很多跟这个他如何一步一步去拆解，然后从不会到会，然后去如何得到这个工作机会。那在这个他的这个美国工作的这个期间呢，他其实是用哪一些趋势去帮他找到一个对的位置去卡位，然后帮他去培养这个实力，在他的那个书里面他也有提到。那这一本书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为自己勇敢一次的这个，主要是要去结合他在第一本书结束之后，他后来呢成功的就是在不停的转职过后呢，他去创业。那他创业后呢，他统整了他在当时职场上面工作的一些硬实力还有软实力，把它集结起来，然后是提供给如果说你今天也想要创业，或者是说你今天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你可以如何去判断整个市场，然后如何去帮你在这个职涯的阶梯上面做一个衔接的规划。然后简单来说，就是在他的书里面啊，他的背景其实是提到说，一开始他从这个媒体业，那他那时候是看准了一个在当时就是可能美国的市场，他看到的是手机成长的一个趋势，然后他又想要透过零售业来结合手机的这个场景的运用，于是呢，他就去了这个美国非常知名的百货公司叫 Sears 百货。那可是呢，就是后来他为什么又要转职到他下一家公司是 Target？ 那 Target 其实是美国人最常去的一个平价量饭店，可是呢，他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叫做明尼苏达州。那个时候他会想要去那里的时候，是想要去理解哦，就是在这个 Target 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他们在做一个行销，或者是说他们在做整个市场还有那个产业的规划，到底跟比较大的这个城市里面有什么不太一样。那后来他又从这个 Target 这个零售产业去到了麦当劳。那对他来说呢，这个转职点，这个跨行点，他其实是看准了他从美国市场然后去进阶到一个所谓的全球的食品市场，然后他想要去看如果是在麦当劳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做规划，他们会是怎么样做产品甚至做策略。可是呢，在麦当劳他去了之后呢，他又想要去跨领域的到科技业，所以呢，阿雅就是不停的在这个矽谷里面闯荡，然后从这个麦当劳食品业又到了 eBay。那讲到 eBay， 我们就知道电商嘛。那这电商的话，当时非常非常红的就是 Facebook， 所以他又从 eBay 到了 Facebook， 结合他这些零售业、手机科技业，然后到这个食品业，然后最后这个电商产业全部集结起来以后呢，他就决定他要去做这个创业的动作。所以呢，他就是在目前他是担任他的这个 Tayla 这一家公司，也是他现在创的。那他透过一个所谓的募资的方式，然后过关斩将得到了一些就是不一样的 prize， 那叫什么？不是奖项。那透过这个奖项呢，然后一些资金呢，就成功创了他现在这一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一个用 AI 技术来做这种就是所谓的出租男性的一个穿着的一家AI。用英文讲就是 AI Power Menswear Rental Subscription， 对，中文的话就是应该算是虚拟的一个商店这样的概念。那他到底怎么样就是说去结合这一些他所学到的硬实力用于创业，而且呢，他到底如何去成功募资成为这个新创公司的这个 CEO 呢，就会记录在我们正在讲的这个第二本书，就是为自己再勇敢一次。所以他把这本书简单来说呢，他放了很多你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什么样的策略或者什么能力。举例来说，里面他就有提到，当他在 eBay 的时候啊，那个因为 eBay 强调的是科技还有数据嘛，那所以呢，整个行销团队里面他所要需要的领导能力，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个 编排，还有就是怎么样透过科技去看，然后去整理一些策略。那这个是他在书里面透过案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哎，从他有去了这个电商，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麦当劳，那为什么他要去麦当劳？我们刚刚说他要从一个比较像是美国本土，然后去结合到海外全球不同的一个文化。那在这个部分呢，他其实是要做的是理解所谓的不同文化的团队沟通。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现在如果说你在职场上面就是我们现在又有远距工作的一个盛行，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很多人其实人是在台湾，可是呢他其实是在海外工作，或者是说他在台湾做的是 regional position， 他可能要汇报的对象或是他要沟通的团队其实是在越南、东南亚或者是在中国地区等，那甚至是可能北美、南美。那你如何透过一个文化团队的沟通法来帮助你在这个职务上面还有岗位上面可以有更亮眼的表现？那这个部分就是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case studies 去做一个参考。那当然了，就是他把每一个软实力跟硬实力都拆解在这个书里面，那如果我一个一个讲出来的话，大家就不会去买这个书了，所以也不能就是全部都讲。不过呢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哦，像是书中里面就有讲到啊，如果是说他在 Facebook 的话，他主要是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硬实力或是软实力，那就是从思考力这个部分开始。那他就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今天要去像是这种科技变化非常快速的公司，或者是说在这个消费族群的一个习惯上面，他们非常的去转换，让你很难去有一个不按牌出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的话，你要如何能够去成为这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有就是以 Facebook 为案例，他们是如何去训练员工思考以及找出这个解决方案的方式？那今天如果说你不是要去 Facebook， 可是你要去 Facebook 类似的这个竞合，就是竞业 competitor 公司的话，你也可以透过这一本书的这样一个模拟去找到说哦，如果我要进去的话，我的思考力会怎么样去培养？你可以就是去做一个比较模拟的理解。那当然就是在这个他转职阿雅转职的过程当中，也有去参与到一些产品经理的部分，所以呢，他就会带大家去看到说，在这个产品力或者是当你要去创造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在行销方面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然后或者是说看的东西是不是只是表面上，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可以公开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上在做这个行销操作的时候，它可能不只是要用其他的一个方式，它甚至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来解开。那当然这个书里面它也有透过真实的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一本书里面当然就刚刚讲到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策略啊、简报能力啊，或是就是文化沟通这样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透过他的这个个人的经验来运用到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就是哎，我看了这本书，然后到底关我什么事情？这好像是阿雅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为他自己在努力勇敢一次，那我该怎么做？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想象，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他跟你就是问问题，那他这个问题可能会是去联动到所谓的他想要去测试你的简报能力。假设你今天去面试的这个位置是可能是销售经理或者是产品行销好了，你就可以透过阿雅在这书本上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去做一个分享。那当然你不能抄袭他的个人案例，不过你可以用他的这个案例，他是这样去做的，但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在这个职场的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出现一些所谓的情境式的这个问题，或者情境式的考题，可能是公司会给你，企业他会就是创造一个类似的情境，然后告诉你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处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凭空想象，或者是以你个人的一个个性跟你的策略为出发点去解说。那如果你可以结合他在里面的一些故事的分享，可能就会让你自己的整个故事力可以更有这个内容，或是更吸引到别人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里面还有在讲一些是，如果你今天对这个创业很有计划的话，他是在书里面有提到创业家的一个募资的方式，你是怎么样去做的。那再来就是说，在这书里面其实他为什么可以成功啊，就是阿雅为什么会成功，其实跟他的信念有蛮大的关系。那其中的信念就是真的他讲说，哎，我该怎么样开始，因为我就是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迷失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所以我可以怎么开始，都可以去透过他的一个心境分享来做一个，比如说做一个 model 啊，那个 role model 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就会写说要是我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最糟会怎么样，像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这种心境，我觉得是可以把它拿来运用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就是如果你今天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需要冒险或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告诉自己是说要是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最糟会怎么样。如果你是 nothing to lose， 那你就可以去冲一波，就像他说的这个为自己再勇敢一次。好，那这就是在这个为自己再勇敢一次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职场的一个硬实力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我们建议去 follow， 就是他在八月五号会去做这个直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他做一个直接的这个问题哦 Q&A， 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他接触。
你会不会口渴啊？
不会，
哇塞！我一直要找一个地方要插进来，然后你完全就没有任何缝隙可以给我插入这样子。
你现在可以插了，你可以想象我以前的感受吗？
是这样子吗？好，然后呢？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讲下来之后，我很好奇，站在你一个算是猎头的这样专业猎头的一个角色里面，因为阿雅她的整个一个经历里面，你可以发现她并没有说很固定在一个工作的领域上头，她其实一直在换，一直在转。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那如果我是用这样方式，当然在尝试这件事情上，当然就是一个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可是站在你专业的那个就是猎人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头，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好的吗？
哦，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要这样来看，因为他书里面也有提到，可是也不只是他啦，像那个 Steven， 就是那个Seven Habits 的那个 Steven， 他就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个叫做以终为始的这样一个习惯嘛。那很多人你要先把你的目的跟目标先设出来，就是不晓得就是当时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他今天走到这个是创业的话，那他的确需要全方位的一个经验。那以他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他去经历了不同公司，那他的确最后帮他带到了他可以去创一家 AI， 然后是一个新创公司，而且这新创公司其实是结合到跟零售也蛮有关系的，而且同时他也是需要透过一些 social media 来做一个操作。那么这样的一个整合所有的这个关键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过去也遇到很多人，他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他未来就是要创业，可是他在创业之前他必须要知道越多越好不同的公司或是不同的文化 size 他们的一些操作的这个策略。那如果说以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你当然就会是说哦，那我先计划一下我这家公司待一年半，我可能下一家公司也是要跟着待一年半。那当然他们在面试的时候是不会告诉面试官说其实我今天在你这家公司是打算待一年半，因为我只是要吸取经验而已。但如果你今天你去，因为我们现在职场很喜欢讲说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嘛，那如果你今天是偏向于一个比较适合安定的环境，而且你的个性不适合挑战，甚至你觉得你比较属于就是安安稳稳做事的那种性格的话，那么当然不会像就是比较有冒险的风格，你会去不停的去换工作。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还是会希望能够安安全全的在一个职场上面就是度过他的一个职场的生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如果换成假设说现在读这本书的人，他本身其实他并不敢，或者是他不想尝试像阿雅这样子觉得波澜万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那你觉得他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读这本书呢？
没有啊，就看看别人啊，
就是多一个人生的一个体验，对吗？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每一本书的那个作者的出发角度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作者的做法都不一定适合你，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个案啊。尤其职涯我们没有说一套方法适合所有的人，就有些人他的抗压性非常高，可是有些人他反而在一个很安定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创造出非常棒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去看，但是不代表说你假设你今天已经没有要买东西了，但不代表说你不可以去 window shopping， 所以你还是可以去看看说现在变化比较快的一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做事方式，然后去想想说就你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市场的一个状况。
那关于第二本要推荐的这个安海亚特他写的这一本我选择勇敢，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对，那第二本书呢，因为那个挂名推荐者也有阿雅，然后其实我也在上面，那这本书是比较特别。
你也有挂名推荐？
有啦有啦。
你这个根本你就是想要讲这个重点嘛？
也不是啊，
不要害羞。
我觉得有一点这本有点难读， 就是还
有点难读，你还推荐？
就是他需要耐心。
哦，好，那你就说吧，嗯。
因为也不是有点难读，但是呢就是一样的一个法子，它也是就算是那种
你说难读，它为什么难读，是因为太厚了吗？还是
有点厚啊，就是你也知道我中文很烂，然后我要把它看完。
哇，好棒，没关系，那你这样的中文才能够进步。 OK，
没错，没有啦，其实他第二本也是就是分享就是个人的一些故事，可是他也是这个作者安海亚特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亚马逊的一个菜鸟助理做起，可是他最后却成为 Google 的首任幕僚长。那这个部分呢，像这样类似这样的作者的背景呢，其实呢，那我记录一下，在2030转职地图的过程当中，在台湾也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这样的案例出现。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故事会呈现在不同的这个我们讲的职涯生活里面的案例？其实呢，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的软实力，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态度。那一样哦，就是这一本书安海亚特呢，作者他是说选择勇敢，也是他在这个重点笔记里面这本书，他就是讲说不断的在错误中加速学习，然后包括就是他透过就是自我的一个重塑，透过出糗，他可能就是在不停的出糗的过程当中，然后越挫越勇，然后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机会，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说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然后他才能够去跳脱他原本的一个在职场上面的一个地位。那当然就是你今天有机会去做一个不是你职等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跳级去做一些事情，或是你做一些新的挑战的时候，你没有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的脑袋就不会是在那个位置的 level 去想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故事里面他就是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当时他差一点害死了亚马逊的那个他的老板，是因为就是他只是一个菜鸟助理，可是呢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那么的清楚或是 detail， 他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假设十分，他是做了十分，可是他可能当时没有做到十二分或十四分，可是当那个时候，就是故事里面有一个案件，就是讲到他老板在搭直升机的时候，然后发生了一些紧急事情。那他后来才想说，如果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呢都做到就是 over expected， 超过他应该做的是这个准备的话，他就换一个位置去思考，那么就是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那当然他也知道，就是说他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他因为这样子他想尽办法帮自己提升所谓的影响力，然后呢把自己的工作创造一些意义出来。那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一本书的另外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大家在职场上面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我就只能这样子，然后也蛮无聊的，然后每天做的工作就是朝九晚五，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如果这个是状况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去想想你要怎么样坐上那个位置才能够去突破。如果说你在现任的公司你没有办法坐上那个位置的话，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转职策略去帮你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那不管另外一个环境是比现在的公司还要大还是变小，但是你能够突破你原本在做的事情的话，你这样子才有可能去挑战不一样的所谓的 scenario 跟不一样的一个刺激。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刺激，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你就会出来解决问题嘛。那当你出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累积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那对于就是人生的际遇，因为场景的不同，你的判断当然就会跟着不同。所以呢，在第二本书我选择勇敢的这个安海亚特呢，他就是告诉你说，他因为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在错误中加速学习，寻求机会，然后不停的去学，就是保持好学的心，然后最后呢就是让自己可以坐上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位置，这样子。那当然他后来进去了 Google 以后呢， Google 也有一个名言啊，就是说及早失败，勇于失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看看说，如果你今天你的个性也是觉得说，哎，我是一个 nothing to lose， 我觉得我可以去试试看，我就去挑战看看的话，那你可以去考虑看看说，他们两位作者在他们自己的故事里面，他们是如何就是去出糗，然后透过这个出糗学到一些所谓的不能说是教训，但是从中的一些心得，然后再去改善。那当然在那个书里面第二本我选择勇敢里面也有讲到，就是 Google 他们所采用的这个KPI 的系统呢，他们是叫做 OKR。 那 OKR 是一个 Google 的季度系统。那所谓的 OKR 就是 那个 focus 在 objective key results 上面一个目标清单，然后评估表现。那这是一个目标与关键的结果。那当你在公司里面，可能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公司或是我们每个人企业里面，或许有些是采取 OKR， 那或许有些是采取就是一般的KPI 系统。不管是怎么样，你自己如果可以去精通快速的去看你自己，检视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力，或是你自己的目标跟关键的结果的话，透过不停的去问一些明确的一个回馈，就反而可以创造一些正向的循环，帮助自己成长更快。
不错，讲得很好哦。嗯，那所以呢，在这两本书里面，其实我发现它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点，好像是必须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在学习，这才是他们两个能够有这勇气往下走下去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对吗？
对，没错。而且这个持续学习啊，就是在麦肯锡的报告里面也有讲出啊，就是在后疫情时代啊，持续学习反而是各家企业在转型后或者是在疫情后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算是那个叫什么人事采用的策略。他们要寻找的这个人才需要是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一个特质。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现在那个疫情又来到 BA5 嘛，可是在那之前只是 Omicron， 然后 Omicron 之前可能就是其他的，你往往都没有想到当一切都回归正常，感觉可以出去就是大吃大喝的时候，又来了一波就是整个一发不可收拾的疫情。那当邻国已经都开放的时候，可是我们却面临了一个疫情严重的状况之下，企业要怎么样开始去调整，尤其是像那种那时候当时线下要转线上这样子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转变，可能你完全做好的一些商业策略或者是行销策略都要马上砍掉重练，或甚至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境，老板要你马上生出一个新的 solution。 那如果你没有习惯就是持续学习，或是你没有习惯，就书里面有讲说你没有习惯失败的话，那你就会突然觉得天哪，为什么会这样，你会很烦，就是你的那个身心灵当然就会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影响。可是当你今天是一个就是已经习惯了持续学习这件事情的人才的话，那今天就是老板或者是就是企业他需要丢给你新的东西，你就可以马上上手。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在后疫情时代，虽然人才会有一些落差，或者是说世代会有一些人才不足的状况，那以前的话，以前的这个职涯规划当中可能就是一路以来我就只能产品经理是产品经理，那现在反而不是，他可能就是希望你可以跨领域转职，甚至就是说运用你的软性技能，然后如果说你还有多一项你快速学习的话，你就可以从 A 然后去 cover 到 B。 那我们也遇过就是曾经只是公关啊，就我们曾经只是一个公关的一个工作者，那他后来就是因为他持续学习，还有他有这个快速 pick up 的这个能力，他就成为了这个 AI 的这个自动主管。那就是从这个 AI 的自动主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后来又去做了其他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可是这个换来换去是不太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已经被公司里面认定说他是一个可以马上就学会，或者是他上手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就会偏向于把一些好的工作机会，不能说好的，但是就是有挑战的工作机会，可能就会往这样的一个人才去做一个培养。
这样反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学习，让他的能够装备的东西就变得更多了嘛，对不对？
对对。然后如果我们在讲说大家在后疫情时代或者是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大家常常在讲说我要加薪嘛，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因为你要加薪，你可能像是你要去理解产业，那产业都有产业的这个薪资的天花板。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产业是比较属于黄昏产业，或者是它的薪资天花板就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去转变。那你转变的时候，你就要去看说你要去突破。那突破怎么突破呢？你在比如说从我们刚刚讲的麦当劳，然后要去换去另外一个产业，那它需要什么样的软实力，这个就可以去透过书然后来做一些揣摩，然后去帮自己做一个更加的那个自我价值的部分。
好，那说了那么多之后呢，就来到我们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既然要送书，该怎么送？你要怎么送？跟大家说一下吧。
所以要贴在这个，我们现在把这个送书的这个东西贴在所谓的那个什么 chat room 里面，会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贴上去。然后这个很重要的话呢，就是我先用念的好了，因为现在不在现场的人就看不到嘛。就是先一个 hashtag 今夜 book。俱乐部揪你阅读，然后再一个 hashtag 矽谷阿雅的《为自己勇敢一次》，那我们就会抽出这个书，然后送给听众朋友，或者是送给就是在听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嗯，那所以在你的到时候会在你的那个粉专上面公布，对不对？
对，这个因为呢，我们的9L 大神呢，他要熬夜去剪这个 podcast， 所以等他剪好以后，他就会把这个链接给我们。那通常他都会熬夜在隔天的早上大概8点的时候把链接丢出来。那链接丢出来后，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粉专上面，然后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分享的这个动作。那
一定要记得要分享哦，拜托。嗯，
对，那这个抽出分享的话，就是现在已经放在这个留言区了，然后详细的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rules 规则，就是到时候也会在这个
那个叫什么
page 上面，对
Lulu
卖差也会在这个 page 上面有，就是详细的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写。对，就像昨天的那个一样，就是我们会告诉你游戏规则，然后抽书规则，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快速得到这本书。然后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8月5号就是下午2点钟，这个矽谷阿雅跟这个 Google 幕僚长他们会联手做这个直播的这个 information 情报嘛，对，也会放在就是明天的粉专上面跟大家分享。
你干脆直接讲酒火比较快，
酒火可是酒火大家不在啊。
哦，也可以啦 ，OK 啦，好啦，那所以呢，这就这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就是我们帮大家想的，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哈，就是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我们是会把这时间留给 Sandy， 那 Sandy 的话会帮大家整理2本书，然后2本书会来送给大家。也就是说，未来哦，大家在收听今夜一杯的时候，你们不是光听而已，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有互动。那当然了，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一个忙，也就是说呢，把我们的这个就今夜一杯的 podcast， 然后呢，你们如果觉得好听，哎，不错听，那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话，就帮我们做分享哦。那当然，如果这相关的这些，我们不管是送书或者未来的话，我们包括了像昨天我们会送就是美食展的门票，这一些东西呢，我们也会想办法去找一些好朋友们哦，来一起来合作，然后来给大家多争取一些福利。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夜 Book 俱乐部。那 Sandy 最后来帮大家做个结论，因为这是你的场子。
我觉得我平常在旁边吃咸酥鸡还蛮快乐，
是不是？是不是？
我觉得他刚刚酒友不知道是在旁边吃咸酥鸡还是在旁边喝豆浆，反正
没有，我在旁边喝黑麦汁，就是美食展的黑麦汁。哦耶！
而且酒友应该是刚刚在旁边就是很想要见缝插针，可是一直插不进来，然后就觉得这个人
小安已经说不要讲的那么 A 了，他刚刚已经在留言有跟我们说了，你不要再一直插好吗？
因为每次九L就是讲话的时候也是不留那个空气跟细缝给我，我也插不进去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们要换位思考，这本书也有讲到，你换一个位置，然后你就换一个脑袋想一想，
是不是？所以我就开了专栏给你啊，你看我是不是很大气？你自己说。
好啊，可以，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 Room Chat 里面，就是很开心，大家有就是 Hashtag 这些字，可是呢。不是在这个 room chat 里面，是明天会在这个粉专上面，在我的粉专上面。那粉专的连接的话，就是可以点我的头像，然后就会看到，就是
大家去 Sandy 的那个粉专来念一下你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名字。
我觉得那个很长哎，
那你就、
就是、
你就念一次，用你的那个标准英文，用标准英文 ，Come on 来。
哎，他还叫小狗 ，Come on， 这个粉专呢，在 FB 上面是 Sandy's Recruitment Note。
哇哦，好英文哦！
我现在翻白眼，
我也看得出来。
就是大家就是直接去那个 Sandy's Recruitment Note 在 FB 上面，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因为这样子比较好统整啊，因为九友他太多粉专了，然后他又要分享一些国际新闻 DJ talk 啊，然后他又要分享什么美食，他很多很多，所以就放在我这边。
你今麦是咧 complain 了。
我是那个巴罗奈夫
哦，安内小 ，OK， 好，
你有听懂吗？
我有听懂啊。 好啦，那所以呢，大家就记得就去找 Sandy 的粉专，然后因为我们未来的话，包括送书啦、送门票这些东西，我们也都希望是整个我们会集中在 Sandy 的粉专上面。那当然也希望呢，如果说你们有一些对于今夜一杯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回馈，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改进进步的地方呢，也非常欢迎跟我们说哈。
哦，然后还有就是刚好有听众朋友有问到说，住美国的可以参加抽书活动吗？那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给各位就是今夜一杯 Podcast 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都只能在台湾，因为要寄这个东西有一点就是麻烦，就寄海外有点复杂。
没有，我跟你讲，美国的朋友我们会很努力，我们努力，我们找到干爹之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有办法，我们有这个预算，我们一定来做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所有东西我们都没有干爹干妈来帮我们，所以我们都是自己自掏腰包，所以呢请大家见谅，真的请大家见谅。那然后呢，在台湾地区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台湾，就是这边的话，希望我们先从这个部分做起，因为我们也是一步一脚印从这个基础打起。那当然了，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很快的能够寄到美国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来帮我们介绍一些干爹干妈，真的就是这样子，没错吧？
对，然后对，没错，而且我们也可以去帮大家问问看，未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个电子书的这个机会，搞不好也是有。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电子书就可以给海外的朋友能够看得到了。
对，所以我们会帮大家争取。那么呢，再推一下昨天的活动哦，就是7月28号的这个今夜话题好康送，因为呢，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昨天我们聊的是台湾美食展，就我们有8组套票可以去台湾美食展吃好吃的、看好吃的，所以这个呢，如果你要来我的粉专的时候，你就顺便去上一篇今夜话题好康送，也顺便抽一波，这样子呢，搞不好你两个都中，那你就是很 lucky，
双喜临门，哦耶！
对，我就是不会讲那个，
我知道，我怎样，所以我帮你讲，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今夜 Book 俱乐部。那今夜 Book 俱乐部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定时播出，那也欢迎大家锁定。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喽。